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。大洪水、
开洪海、
洪涌大河、旷野中的玛瑙泉水、
云柱火柱。
山林家园、
耶稣降生、
登山别下、
如冰而遇、
诗水别就。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，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？爱在人间学道篇，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道同工平安，我是文恩弟兄。感谢神，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来学习和探讨神迹奇事这门课。今天我们进入第22课，上一堂课21课，我们谈到了心灵医治，就是所谓的内在医治。关于内在医治，心灵医治有几个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讲人的心理。心理学对于人的内心有一些解释和探讨。心灵的内在医治不完全像社会上世俗的所谓心理学，因为我们更多的是探讨人的心灵，在人的内心深处，原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并且神吹了一口气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我们讲心灵或者内在医治比较多的是有关人心灵方面。我们也谈到了心灵或者内在医治需要注意的事项。第一个，我们谈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祷告，帮助别人在内心深处得着圣灵的医治和光照，并不是某些特定人才可以做内在的医治。其实每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可以为别人来祷告。第二个，就是在祷告医治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先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，包含他自己成长中的一些背景。我们要明白他们可能有些情绪的反应，因为他们过去受伤的关系会导致情绪不稳定。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心灵医治是接着祷告来医治人的心灵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而是圣灵的光照才能帮助受伤的人。心灵医治和内在医治的重点有三件事情要做。第一，就是祷告。祷告就是先认罪，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。不是说前面的悔改祷告没有功效，那是得救的祷告，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不见得和神的关系是密切是和好的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老我没有完全的死透，老我也没有完全的放下，因此必须再做一个祷告，求主赦免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。在这样的认罪过程中，把罪的重担再一次拿掉，不要再被罪辖制约束了。第二呢，我们讲了饶恕。常常心灵里面受到伤害是因为不饶恕，这个咒诅和苦毒一直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必须去饶恕。愿意放下饶恕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或者内在啊都会得着一些医治了。第三，就是要消除自责，不要让别人犯的错误成为我们的罪债，变成好像整天否定自己，要惩罚自己，好像因为自己做错事情了，这样子过程中自己没办法得着释放。我们讲到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很多人不能够跳脱出来，认为是自己犯错了，其实是别人你错误加在他身上的痛苦，却认为自己不够好，说不够小心，这也是内在医治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。在最后，我们谈到了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跟祷告的连接。不管怎么讲，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跟别人对谈，但是更多时候呢，我们是求神的圣灵来做光照。因此所谓的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过程中，我们是一对一的形式，因为性别的关系，我们要两三个人为一个有需要人祷告，在整个过程中求圣灵来带领。 在医治过程中，我们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对付，特别是过去受伤的那些症结点，一定要勇敢来面对。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就是在彼此带到或者做内在医治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对方讲他遭遇的伤害或者是内心的苦毒，这个只能摆在祷告中。当然就在这一次带到中，我们完全交在主手里面，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信息，好像听到内幕消息一样到处给外面传播，这是非常要不得的，也不讨神你喜欢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要医治人啊会再次受到伤害，因为你把话传出去以后呢，这以后他对所谓的内在医治心灵医治会感到害怕甚至拒绝了，因为你甚至会告诉别人说这个内在医治啊会伤害人，不要做，反而把事情弄得不好了。因此内在医治和心灵医治要非常小心谨慎，要求圣灵来带领这个有需要的人。在有些祷告中，圣灵会提醒我们或者提醒对方要特别对付过去所犯的错，因为是隐而未现的罪，过去可能没有认过你，在这一次医治中神提醒他，那么一旦被提醒以后就要立刻彻底来对付，清楚的认罪，否则所谓属灵生命当中的破口就会让魔鬼撒旦有机可乘。在这个当中不要含糊你大自信的认罪，好像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但是有些过犯神要特别提醒我们，要每个个来对付。我们帮助别人做内在医治的时候，要让他能够清楚地放下，如果神关照他的过犯，他能够完全对付的情况下，他就能够放下心中的怨恨，他就能够清楚地面对自己过去内心的挣扎或者自己不肯饶恕的情况，然后一个一个地处理掉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肢体，他在祷告中就知道必须先处理好他跟母亲的关系，因为从小他觉得母亲对他不公平，其实呢不得难受，就是他内心有苦毒在里面。在所谓内在医治和彼此带到中呢，他就被提醒了，他认这个罪，嚎啕大哭，回去呢跟他母亲说道歉的话，跟母亲说对不起，他母亲呢也很感动，两个人呢就抱头痛哭。从此以后呢，这个肢体跟神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。过去呢，他总是觉得不公平，心里面有怨气在。原来只是从小到大，他一直不满意他母亲对待他和对待他兄弟姐妹态度有差别。他清楚面对这个问题之后，就得着了内在的医治，心灵深处得着了释放。这就是我们在神迹启示里面谈到的，如果不是神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人没有办法透过心理学或者心理咨询得到完全的释放。这是我们对上一堂课做的一些补充和复习。
相信你，不知灭亡般的忧伤。
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十二课要谈的神迹奇事与全人医治，也就是说我们讲到神迹奇事包括了心灵内在的医治，这些都属于对整个人的医治。我们不只是只有病得到医治，解决被鬼附的这些问题，总体来说神奇的事情之所以要产生，是让我们每个人或者每个信徒能够健康的成长。我们看看圣经中有明显的例子可以借鉴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清楚看到他是怎样得到全人的医治。 这个例子就出现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。只在经文谈到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瘤，她因为有信心摸了耶稣的衣裳随罪，并就得着医治。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我们看到她的病得到医治，心灵深处也得着医治，灵魂也得到了救恩。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啊，当我们周遭有人或者是我们有些身体不舒服出现病症的时候，要求主来医治。透过这门课，我们知道神不仅仅要医治我们肉身的需要，更希望我们全人得着医治。接下来我们要透过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的经文，从患血瘤妇人得医治的例子中，看看耶稣怎样进行全人的医治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第一部分是患血瘤妇人的处境，她的关键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血瘤病是妇科的疾病，患者会长期的失血，就是说因为血瘤会不断的失血。圣经记载妇人患的血瘤有十二年了，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她的身体是非常虚弱，或者有严重的贫血，抵抗力相对的非常差。在这个光景中就知道她体弱多病，而且病了很久了，长期卧病在床的人就知道这种情况了，是很难过的。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，都不愿意有这样的环境领导，也没有能力承担。这就是这个妇人先前的情景。第二，圣经告诉我们他看了不少医生，有病他是去看医生的，希望得到医治。但是他的病啊越来越差，当他知道耶稣在附近，就混杂在人群里面，想要偷偷的来接近耶稣。因为他走投无路了，不是没有去看病，是每次都看不好。第三个情景是什么呢？按照当时的背景，得了血瘤症的女人在犹太人中说是不洁净的。利未记十五章二节，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，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在公开场合出现的，他要被隔离，因为会污秽到别人。因此这个女人基本上被隔离了，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混杂在人群中，因为长期看医生，圣经说她的钱已经花光了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。圣经上说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并没有好，钱花光了，又不能跟人群相处，因为她是不洁净的，要被隔离。在那种情景下啊，他贫病交加，朋友都不能跟他来往，甚至可以判断他连家庭都没有，因为家人要跟他隔绝。最后他也没有办法过正常的宗教生活，因为不洁净的人不能去敬拜神。总之他失去了正常人享有的权利。他的痛苦不仅来自肉体方面，更大痛苦是因为他被隔绝，被人看不起，甚至亲朋好友都远离他。这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患血瘤妇人的处境非常的艰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偷偷的夹杂在众人里面，因为一旦被人发现，他可能会被打死，因为别人都被误会了。那么在这个处境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，就是这个患血瘤的妇人怎么得医治呢？从内心来看，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关心，尤其是一个病患者，他需要你不仅仅是肉体得到医治，还需要重新被别人接纳。这个被隔绝的妇人希望再次融入到人群里面，被整个社群接纳。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患了血瘤的妇人心里在想，只要我一摸主耶稣的衣裳就可以得着痊愈了。这个想法是他走投无路之后唯一可以做的，因为他没有钱，也没有办法看医生。因为耶稣又医好了很多人，所以他对耶稣有很深的盼望，想一摸就好了。结果在他一摸之后呢，身上的疾病就立刻好了。我们看到肉身这个血瘤病得到医治，女人摸耶稣的衣裳后得到医治，整个过程他心里的想法跟我们中国人讲的那种搞迷信、求神拜佛、求香包挂符咒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这个女人要付出很多努力，首先她要靠近耶稣。一个患了十二年血瘤之症，被当作不洁净的人，要在人群中挤到耶稣面前， 谈何容易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因为一旦发现被拖出去，而且当时主耶稣名声大噪，是众人的焦点，他一旦解禁立刻被发现。可是他愿意孤注一掷，愿意尝试，因为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。在这样的风险中，他千辛万苦地挤到主的后头，在这当中看见他求医治的决心和信心。我要得医治，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。他努力地要接近耶稣，神医治了他，他不想公开被医治这件事，就想默默地走了。但是耶稣没有放过他，很特别，主耶稣要来公开地找他，因为耶稣明白这个女人除了肉体的病痛需要被医治外，心灵上面她也需要被医治。长久以来，这个女人被人厌弃和亲友隔绝，现在主耶稣称她为女儿，这是一个家庭式的接纳，是非常温暖的感受。主耶稣知道这个女儿不但要医好血漏病，更重要的要和其他人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，所以主耶稣不厌其烦地公开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，要让这个血漏女人站在众人面前，以至于心灵得到医治。因为病医好后，她内心深处还是受到伤害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述的心灵医治或者内在医治被关怀的部分。我们的主完全明白这个血漏妇人遭遇的难处，所以肉身上这个病被医好了已经很不错，但是主更深入地关心他内心的伤痛。因此耶稣当众问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呢？难道主不知道吗？主当然知道，可是其他人不了解啊。圣经里面门徒对耶稣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你还说谁摸我吗？摸你人太多了，我们咋个知道是哪个呢？但是耶稣清楚知道有医治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所以就周围观看。这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但是她愿意表达。她匍匐在耶稣面前，把实际的情况告诉了耶稣，也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。耶稣让她把这个事情公开地讲出来之后，她就能够健康地看待过去，能够看待别人对她的排斥，她内心的苦毒就能够除掉。所以内在医治就是指这个事情，你能够讲出来，勇敢地面对，公开地讲出来。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，但是我要说，这个妇人愿意正面健康地看待过去受到的伤害，表示她已经把她的苦毒也倒出来了。不然的话，她躲躲闪闪，为什么要躲呢？因为自觉羞愧，又觉得自己不够健康，这个情况就会一再再三地影响我们的内心，累积很多的苦毒。这个女人可以公开地讲给耶稣听，别人也听到了，这个时候她内心的苦毒就得着完全的释放。所以在心灵里面，耶稣对她讲的话就是，你现救了你了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嘛，你病灾痊愈了。不仅她的灾变，就是她血漏的病得到医治，而且他的信救了他，表示说他得到了救恩。耶稣要他在众人面前表达出来，包含他内心那种羞愧和那种被拒绝的伤害，又得着了完全的医治，这就是全人的医治。
我是空谷的回忆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万片溪水和山林，我心依然无处寻。放弃一切的追求。
弟兄姊妹同道同工。当我们接着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这位患血瘤的妇人并得到医治，可以当作神迹奇事与全人医治的例证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这个患血瘤的妇人，不仅他的血瘤病症得着医治，更重要的是耶稣还关心他与群体之间的人际互动，关心他的灵魂需要。透过这段经文的查考，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，不只是透过神迹奇事使他得到肉身血瘤医治而已。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，只当是主耶稣正要赶路去雅鲁家医治他的女儿，这个管会堂的求耶稣医治他女儿，他女儿病得快要死了，耶稣到的时候这个女儿已经死掉了。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很迫切的要到他的家里去医治他女儿，情况很紧迫。但是主耶稣却给这个患血瘤的妇人时间和机会，主耶稣知道只是医好这个女人身上的疾病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按照她独特的处境和需要来关心和帮助她。当这个女人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，她的血瘤源头马上就干了，肉体上立刻得着医治。主耶稣本来可以不再为她花时间了，因为她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得到肉体医治，现在病已经好了，问题得到解决了。但是我们看到主按照这个妇人全人的需要关心他，不但关怀他的身体，还关怀他的心灵和灵性。主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。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只有肉体上的健康肯定是不足够的，真正的健康包含了这个人和周围环境和谐并存，和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这样子才叫健康。如果单单只有身体好，那叫体格好，只有身体的健康不是全人的健康是不够的。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仅医治他肉身的需要，更进一步关心他在人际跟人互动相处的问题。因为他长时间被隔离了，血瘤的病人是不接近的，现在耶稣要他在公开的场合与众人有所互动，不是要责备他，而是要他恢复与群众相处的机会。因为他病好了，所以公开的显明他血瘤病好了，他不属于不洁净的范围了，因此他恢复了洁净的生活。他长时间没有跟人相处了，一直处在被隔绝被拒绝的状态，现在借这个公开的机会，耶稣让他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想想看，如果换作是我们长期没有跟人互动相处的话，突然间接触到人群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关心他的需要，不仅肉身得到医治，在人际互动上也让他有机会参与。今天医学界也同意，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，而且生命里面也要有积极的素质，能够承担处理多方面的压力，这才叫健康。所以医药不仅是保健或者医疗，也让我们肉体得着健康的环境。更好的医疗是关系到精神层次、心灵层次，再精神就是我们主做的医治，叫做全人医治，是灵灵上的。因此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仅让那个妇人有机会参与到人群中，还对他说，女儿，你信救了你了。耶稣接纳他，称他为女儿，并且明白地告诉他，你信救了你了，因此他领受了救恩。神关心我们每个人，他关心我们整个人。他医治人的时候，不但可以医治人的身体，也可以医治人的灵性和心灵，这就叫做全人的医治。这是我们这节课所强调的。神迹奇事不仅是医好人肉身上的疾病，更重要的是显出神的荣耀，带来人的全人医治。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身体健康而已，我们需要从内心、从灵性和心灵方面都得着主的医治以及圣灵的同在。我们谈到神迹奇事这门课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强调，神迹奇事不是只有表面上病得医治，也不仅仅是鬼被赶出去或者精神层次得着释放。 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罪的赦免。神迹奇事带来的是我们全人的医治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点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再会。
祝你的爱滋润我心怀，使我心里不再徘徊，流浪的脚停住了漂泊，苦涩的泪金钱不再。祝你的爱远超乎万有，祝你的爱胜于大海，绝望的人当抬头仰望，必得安慰，必有依赖。真心主赞美宝座，在你脚前匍匐敬拜，全地都来为你胸怀，全地都来诚心拥戴，用全身心主赞美宝座，在你脚前敬的人。